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11年资料点平稳走过来；二、帮同修建家庭资料点中修去人心；三、我家资料点安全运行11年。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李山慧的发言稿：11年资料点平稳走过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7年底得法的老弟子，我们一家五口，我和丈夫儿子是一起走入修炼的，家里的资料点已有11个年头了，从老式的手动油印机开始，到半自动的速印机，再到后来的复印机、数码印刷一体机、半自动胶装机等设备，我们都能依靠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进行熟练的操作。资料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项到多项，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就做什么资料。我们不但保质保量，而且还要做到及时送达，同时还得给小资料点提供技术等服务。我们在慈悲伟大的恩师的呵护下，一路平稳地走了过来。学好法，持之以恒，做好大法真相工作。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我们在做资料的过程中，都是在得到师父的点悟下，自己在学法背法修炼中身心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明法理开启智慧而成的。我们开始从单张传单到小册子的编辑，自己编自己做，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多，那时每天都在听协调人说，这地方要资料，那地方要资料，那是真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都是累过来的。好就好在720以前的长期学法、背法、抄法、默写法中，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能背《论语》《红银》《精进要旨》，时时刻刻脑中装着师父的法，累了时背着苦气心智，困惑时背着迷中修，自己怠慢时背着理智醒觉，动摇时背着见真性，喜恶疯狂时背着怕啥，受到干扰时背着排除干扰。学法时间不足的时候，我利用上班空闲时间在办公室看书，在上下班的路上把师父的法能背的都背上一遍。在做资料困乏做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我们是为救度众生做着伟大而又神圣的事，请师父加持我，我的全身立刻就会上下贯通，神清气爽，做资料的事就能顺利完成。我们10多年来在做资料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矛盾、干扰等问题，都是在师父法的指导下迎刃而解。如资料在印刷过程中纸放错了或方向放反了，只要有问题，不是印不过就是不工作，有时设备神奇般的向我暗示，提示我们哪个地方有问题，能及时更正过来。有的时候如学法流于形式或学法少， 起执着快点把事做完的心，就一定会出差错。设备看你有执着，它就不提醒你，让你错下去，不但浪费墨和纸，还得重印，浪费时间。增加新项目也是如此，设备它们都很有灵性，都超常发挥它们的能力，我们都很珍惜爱护它。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和学法悟道的法理，我就不多写了。这就见证了师父最近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真正内涵。随着不断的修炼，当慈悲充满你的空间场时，善念、体谅、忍让、宽容随即而生。记得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有一次 A 同修一组需要资料，先一天给我打了招呼，说要多少资料，我们在当晚就印好了，叫我的亲戚帮我切好。第二天赶至到晚上9点钟， A 同修就来拿了。正在这时，甲同修也来了，他说刚接到外地同修的电话，说要资料，人已经到本地了，明天清早走。这个时候不得不将给 A 同修的资料拿去先给外地同修。 A 同修来了就说他先定好的，质问我，你为什么不讲原则，应该有个先来后到。我听了也没说什么，就说今天是特殊情况，晚上给你做，明天来拿。 A 同修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到外地去发的。我说请你原谅，我现在就去做。他还是气冲冲地走了。其实那时我赶着资料，连饭都顾不上吃，得来的却是同修的指责和埋怨。我只是这么想，但我没有什么怨气。后来听甲同修说， A 同修回去哭了一场，他回去和那几个准备好了出去发资料的同修说了，同修们一听就在说他太不应该了，说的他哭起来了。 A 同修自己也觉得对不起我，说没修好，觉得惭愧。我听了甲同修说的话后说，请转告他不要紧，他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不是为私的，我不怪他，请他不要记在心上。我认为我们在协调上也没有做到位，以后我们同修间的协调工作也在逐渐完善，在以后的处事方面逐渐学会多看别人的优点，宽容别人的不足，感到相互之间的包容和关心，在很自然的心态中展现出大法的超常，珍惜大法资源，合理规划，做更多的事，花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这是我们资料点长期以来努力达到的目的。比如我们制作的 PVC 护身符很漂亮，需求量比较大， PVC 胶片比较厚，以前用手动切纸刀很难切，每个小卡片需要切2刀，切不好时要切4刀，切好后还要将4个角剪成圆角，费力费时。2008年，我们在技术设备上找出路，找答案，购买一台价格低廉、体积不大又很方便的电动切卡机，但厂家的电动切卡机都是标准尺寸，而我们设置的护身符不是标准尺寸，这样只有通过与厂家联系，得到厂家技术人员的帮助，按照我们设置规格尺寸再做了一套切卡模具，一张小卡片只需切1刀，一张精美的小卡片就完成了，这样就解决了切卡占用大量时间的问题。这对机械设备技术一窍不通的我们来说，能顺利成功设计模具的尺寸，在不浪费材料又能在打印机能打出来的情况下两面的图片归中，而且还要与切卡模具尺寸配套出来，真是不可思议。这就体现大法弟子做事与常人不同的超常之处，也见证了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法理。通过大法弟子在做大法工作中，大法的超常展现出来了。还有一件事，按常人的说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今的大法弟子就不同了，什么项目都能超强做成做好。根据今年同修的建议， 要求小册子传单的彩色图片全部要用彩色的。我开始有点守旧观念，思想一时转不过来，遇到事第一反应就是用人的观念、人的常理来衡量看问题。当时的认识是，这给资料点现有的设备出了个难题，心想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下载的，还分图片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不都是救人吗？为什么同修偏要彩色的呢？有的地方据协调人讲，不要 A4 的四分之一版面，要 B5 的四分之一版面的，这不为难资料点吗？因为 B5 的四分之一要重新排版，占用时间，所以后来就中断了。明慧网上又有现成的 A4 的四分之一面的小册子，就下载下原件直接印了，同时节约了时间。时间对资料点来说是最珍贵的了，如果不安排好，学法的时间就很少，有时还不能保证学法，为了赶制资料就错过了。同修提出的建议一直困扰着我，自己反复思考，扪心自问，同修提出的要求难道不对吗？不合情理吗？改还是不改？改需要时间、精力，而且估计购置彩印机需要大量的资金。学法不入心，走神儿，一学法，脑子里就想着同修的建议，但又不想再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心一直放不下，思想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要想改变现状，只有扎扎实实静心长时间学法。当读到转法轮第四讲里的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时，我终于找出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观念难以变通，就是怕吃苦、怕受累在作怪。全家在通过集体学法后一起商量讨论决定，丈夫说要求提高真相资料的精美度，那就做吧，辛苦点就辛苦点。儿子接着说，做就做吧，这又不是很难的事，只要我们真心为救度众生着想，什么事都难不倒大法弟子，都能成。观念转变了，真的是天清体透，身体轻松舒服极了。正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说的，观念转，败物灭，光明显。大家统一认识了，都在分析哪种方法好，花最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儿子说干就干，立刻在网上查阅彩印机资料和数码一体机增添色彩筒的一些资料，看哪一款好。一是彩印机好一点的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以上，没有那么多资金，差点的几万元，但工作起来很麻烦，经常换色就要经常清洗滚筒，房子空间受限制。二是数码一体机增加色彩印筒也难，几种颜色要几个印筒，最少要买红黄蓝三个印筒，一个印筒五六千块钱，而且有几种颜色就要印几次，又带来制版的问题，就是一张纸要印四次，版面又小，如果搓纸轮搓出来的尺寸有变动的话，这张纸可能就报废了，估计浪费会不少，图片效果也不一定好，还要花时间把不好的查出来，这样不但费时费力，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我们三个人同时都想到一起了，想用现有的设备来完善这一项目，开始把现有的打印机利用起来，一边做着 A4 的四分之一的彩色小册子给同修发放，一边尝试用数码一体机和打印机来完成彩色真相资料的制作。先用一体机印刷全黑文字，再用彩色喷墨打印机套打图片。通过实验能行，一体机印刷文字比打印机打出的字要清晰快捷，打印机打出的图片比一体机印出的图片要鲜艳明丽，都取各设备的所长，大量制作比打印机要快，省时省力又省钱，最主要的是能满足同修救度众生的需要。为了加快图片打印的速度，我们添置了一台打印机， 我们接着重新排版 B5 的四分之一小册子，内容是敏慧网的，都是基本真相，能长期发放的内容，再配一些新内容的单张传单一起发放。听同修的反馈意见，都说编辑出来的小册子规格适中，内容极好，图片更美观，众生很喜欢接受。这里不是讲我们做得如何好，这只是修炼过程中的经历，是我们在修炼中能把学法当作头等大事用心来学。只有学好法，师父的法理随时开启弟子的智慧，及时去掉执着，这是转变观念后所带来证悟的结果。资料点与协调人做到以大法为重，学好法是做好大法真相工作的保障，同时也是资料点安全的保障。我们联系方式是单线联系，有什么重要事情与协调人同修碰碰面，把事情协调清楚就可以了。间接的协调人由乙同修协调好，乙同修年轻，思想单纯，为搞好协调工作尽了修炼人应尽的职责，做出了协调人的表率。后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协调人虽然换了好几个，他们都是尽职尽责，协调工作做得很好。特别近几年，这位年龄比较大的丙同修从不叫苦，乐意承担资料的下传工作，协调工作做得很出色。大家做到以法为师，以大法为重，该知道的就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说，随其自然。协调人虽换了多次，哪一段时间做的就截止在哪段时间，不与下一个协调人谈起，其他同修也不知道谁是协调人。有时下面的协调人与协调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时，协调人与协调人修口的问题，通过乙丙同修收上来的反馈意见，我们及时就提醒大家多学法，正念要足，把敏慧网上有类似的同修切磋文章打印出来发下去给大家学习，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同时我们也对协调人乙丙同修收上来的建议和意见一一做回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沟通渠道，达到了能及时把问题解决这样一个目的。资料点的运作，我们始终严格按照敏慧网提出的单线联系的要求办，毫不含糊。同时我悟到，这是安全、理智、智慧的讲真相的需要，也是修去自己显示心的需要，同时还有其他同修修去好奇心、修口好的需要。11年来，资料点平稳地走过来了，我还有许多没有修去的地方。我们毕竟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考验是方方面面的，最重要的是坚持以大法为重，以救度众生的需要为目的。如近两年来，时不时有同修在其他地方拿来的不是敏慧网上的资料要求要做，开始时抛不开同修间的情面，同修要点其他网站的资料不好拒绝，就给做了一部分。后来发展到时不时拿来，有一些资料拿来两三次，退回去又拿来，这时我们才知道没坚持原则带来的后果，滋养了同修的喜好心，这不是对法对同修不负责任吗？把同修往下推吗？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赶快提醒同修该刹车了。于是我们把敏慧网上有关同修类似的切磋文章打印出来发下去给大家学习，互相切磋，共同提高认识。后来同修中也就没有这些现象发生了，也支持配合资料点的工作了。我们悟到，是我们没修好的一面，情面的执着心没去，给同修造成在修炼路上的障碍是多么的危险啊。各位同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兑现史前的誓约，我们每一关的突破都是在法中升华的结果，我们是为救度众生做着伟大而又神圣的事，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就会在我们身边显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细细想来，这都是师父一路在帮助我们突破一个个难关， 使资料点能安全、健康、平稳地一路走过来。我体会到，只要是真修大法的，听师父的话，时时刻刻心中装着师父的法，师父什么事都可帮着弟子做。只要用心学法，学好法，正念足，信师信法，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弟子。我们从内心感谢师父，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唯有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恩。有不正之处，敬请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帮同修建家庭资料点中修取人心。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在99年迫害以前，因家中亲人修炼法轮大法而听闻了佛法，听过大法录音，看过录像，感到大法很好，但因旧势力的阻碍而未能走入修炼。当99年邪恶的迫害开始后，因受到邪党的邪恶造谣宣传而对大法有了一定的误解，以为大法师父是在搞政治，自焚是真的，家中亲人因怕心不敢练了。自己虽然觉得书中讲得很好，因受恶党的欺骗而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遇到了有缘的同修，了解了真相，又看过《为火》等真相篇，明白了那一切都是邪党伪造的，都是假的，从而明白了真相，并且成为了一名大法修炼者，知道了大法的被冤枉和邪党的邪恶。我发自内心的想为大法鸣不平，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刚开始时，自己能在同修手中拿到真相资料，如师父的经文、真相传单和光盘等真相资料。后来知道了有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明慧网，就希望能上明慧网。因家中无电脑和宽带，所以到网吧去上网，希望能看到明慧网，却发现由于邪党的网络封锁，在网吧根本登录不上明慧网。因为自己有正视法的这颗心，师父就安排我很顺利地买到了一台二手台式电脑。因当时家中经济不宽裕，自己又在师父一步步的慈悲呵护下，学会了安装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等，并买到了刻录光驱和打印机。在家中妻子同修的支持下，从此一个家庭的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有正视法的这颗心，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之后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自由门的破网软件，因此家中安装了宽带，用破网软件登录了明慧网。记得第一次打开明慧网的时候，那个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就这样，我能上明慧网了，能自己下载师父的经文、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和各类真相资料了。同时自己还可以下载真相光盘，并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不但自己用，还提供给身边的很多同修。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身边的很多同修都想自己建立家庭资料点，以减轻大资料点的负担。因为我有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基础，这时我就承担起了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的责任。首先是帮助同修买电脑和打印机等必备的设备和材料等，根据多年来积累的经验，都是买配置上够用而又花钱少的机器，尽量的节省大法的资源。这样就需要我跑市场，了解行情和机器的配置，有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从而给同修节省了时间、精力和资金，使同修能更快更好的正视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时间和精力，有时也怕耽误时间，但是想到同修们也不懂电脑，如果让同修自己来买，可能更浪费时间甚至资金，所以只要同修需要，我都是无条件的配合，总能在师父的点化下买到合适又便宜的设备和材料等。接下来就是帮助同修装干净的系统，系统装好后就要教同修如何上明慧网，如何下载， 如何打印等一系列做资料所必备的操作。这是一项比较细致而又需要耐心的工作，因为这些同修大多都是50岁往上六七十岁的老年同修，有的从没有摸过鼠标，有的连如何开机都不会。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有一颗坚定的正实法的信心，因此什么也难不倒他们。在教同修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过程。刚开始，为了去除同修的畏难情绪，树立他们的信心，我先告诉他们，上网其实很简单。我先给同修演示了一遍如何上明慧网。当网页一打开时，同修们看到了明慧网上师父的照片，都很欣喜，更加坚定了上网的信心。但是实际操作还是出现不少的问题，大多数老年同修没有接触过电脑，所以我先让他们学会用鼠标，当稍微熟练一点，再教他们点击文件、打开程序、如何拨号上网、如何使用破防软件、在哪儿打开明慧网、在哪下载真相资料，以及如何下载明慧周刊等资料，下载后如何找到文件、如何打印等等一系列操作。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没有接触过电脑的老年同修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个过程详细的写给了同修，每一步如何操作照着做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教完了，明天又不会操作了，有的连不上网了，有的使用鼠标不熟练把程序弄丢了，有的找不到破网软件了，有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怎么操作也上不了网了，有的是心性上的问题，也有邪恶的干扰等等。只要同修需要，我就去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还不断地和同修在法理上交流。有的同修家只去两三次就再也不用操心了，而有的同修家去了五六次甚至更多，也还是有依赖的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产生过急躁的情绪、埋怨的心，但是一想到同修这么大的岁数，为了正实法还要来学电脑，我怎么能怕这点麻烦呢？师父说过，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怎么不从同修的角度多为同修着想呢？想到这儿，在以后的教同修的过程中，我就更有耐心了。有时在给同修装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奇迹，比如有一次到外地给同修装系统，就是进不到 BIOS 中去了，经过在场同修的配合发正念，求师父的帮助，竟奇迹般的进入了，并顺利的安装完了系统。这样的奇迹在我帮助同修安系统、修电脑、修打印机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我也深深的感到，学好法对于做好大法的工作有多么的重要。法学得好，正念就强，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和正神就会帮，就会出现奇迹。在今后的正实法的过程中，我还要好好的学法，多学法，听师父的话，精进的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圆满随时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我家资料点安全运行11年。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作为与明慧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陆资料点的一员，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殊胜，好像没有其他语言来表达。那是2000年，在孩子同修还不会操作电脑的情况下，就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开始了正式大法的历程，自己编辑打印再出去张贴，当时并不叫家庭资料点。能上明慧网后就下载打印派发真相资料，而后就开始编辑本地和大陆的综合真相资料，编辑好后传送到明慧网，明慧网开灯后下载打印派发。因为有明慧网同修把关，能避免在法上犯大的错误。这个家庭资料点已经运作了11个年头，能够平稳地走到现在，一是因为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二是和明慧网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迷茫的情况下除了认真学法外，就是看明慧传明慧， 从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方向，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走出了自己正视大法的路，对师父的大道无形有了新的认识。下面就汇报一下自己的点滴体会。一、正念。我是99年3月开始学法练功的，也算是老学员了吧。这么多年来，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大法弟子，处处以法为师，在家庭资料店担负起了编辑本地真相资料、印刷、派发、协调的工作。虽不是什么大项目，但同修正实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是应有尽有。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平平稳稳地做着正实大法的事，在严酷的情况下遇到什么问题，想一想师父是怎么说的，只要心里装着法，就有了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九平共产党出来时，有的同修说得很尖锐，说就是搞政治吧，师父肯定了的，我绝不怀疑。九平其实就是揭露邪党本质，让世人认清邪党邪恶本质，更好地救度他们，所以就大量地做九平、发九平、宣传九平。听到很多老人讲九平说的怎么这么对，还有的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有根有据，写得太好了。这其实对劝三退救世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记得邪恶最猖獗的时候，黑云压顶，孩子用橡胶板刻镂空字，用油漆喷小标语，底部挂个小沙包，这样挂在树上就不会掉下来。小标语由我和另一个同修出去挂，用白布喷的大标语有几米长，底部缀有沙包和光盘，晚上由孩子挂在大桥上或楼盘的窗户上，那时确实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资料点从来就是邪恶最怕的地方，因为它和明慧网紧紧相连，担负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把明慧网上的重要信息、师父的新经文、大陆大法弟子的总体状况、大法在世间的红传等等信息传递给大陆大法弟子，也是救度众生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十多年来，我深深体会到旧势力操纵的邪恶无时无刻不在盯着真相资料的源头。在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本地区的资料点接二连三地遭邪恶破坏，给大法弟子正实法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那时各种不好的消息由同修传到我的耳朵里，同修也在担心我们这个资料点的安全。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什么都不能影响我们，该做啥就做啥。和自己联系的同修有的也相继被绑架了，邪恶主要就是追踪资料点，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的同修从未说出资料的来源。有的同修就劝我把真相资料和大法资料转移，我和孩子一起学法。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的法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们也向内找，看我们在修炼方面有哪些不足。同修因为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是我们整体上出了问题，学法没有跟上，不重视发正念，还有把做正实大法的事当成常人的事去做，或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带着怕心去做，没有把正实大法的事看成是最为严肃的、最神圣的事、宇宙中最大的事去做。其实在最艰难的环境下，师父也在提醒点化我们，当然每个人的修炼不同，点化的方式也会不同。我始终感到师父就在身边，不管做任何大法的事，尤其是出去散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我的体会是正念越强，做大法的事越顺，正念越强越安全，正念才是安全的保障。如果听了某些传言就没了正念，那么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听到传言后，一是分析一下是否真实，也是叫大家注意安全；二是全当是对自己的考验，不动心； 三是和传话的同修切磋，去掉怕心干扰，按部就班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不能停。如今年本地区恶党要搞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活动要几个月，为此绑架了不少大法弟子。还有传说邪恶开会说了，如抓到发真相资料的甚至可以开枪云云，这就干扰了某些同修。有的同修几次传话说别刻九瓶光盘了，等一等吧，甚至有的还说讲真相停一停吧。我听到后并不为所动，讲真相一刻也不能停，如果等几个月，多少众生失去了得救的机缘，而且旧势力会更加猖獗，也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和大家切磋，不要为其所动，要学好法，加大力度发正念，去除怕心干扰，坚持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不但不能停，还要多做多发多救人。通过切磋后，同修们统一了认识，都投入了讲真相中。这些年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敏感日，就是坚定正念，有师父在，有法在，我做的事是宇宙最正的事，谁也休想动了我。甚至邪恶到单位说要送我去洗脑班，我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就被单位的领导挡了回去，当然是师父保护了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磨难都在正念中化为乌有。当本地区其他资料点被旧势力破坏后，心里很着急，想方设法多做，自己和同修出去大量发放真相资料。如果农村需要资料，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哪怕是夜里不睡觉，也要赶制出来。有几次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精力依然还是那么充沛，可见大法的超长。二，不是学常人的技术。电脑自己一窍不通，孩子就一遍一遍地教我，就这样有时还忘，最后就将操作过程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本子上，不漏掉一个细节，慢慢的就可以打印真相资料，做排版编辑的工作了，也学会了刻光盘、做卡片、护身符等。编辑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提高心性的过程，开始做不好了就丧气，做得顺了，自满的心又上来了，有时还觉得年龄大了还能做这些事，又觉得自己了不起，名利心又出来了，这些心及时的发现，很快的纠正，因为带着这样的心编辑出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受影响。其实你有什么本事呢？本事都是师父给的，有什么可骄傲的？都是师父做的。有时自己做的某一期的资料未被发表，心里还埋怨明慧同修，有愤愤不平的感觉，想起来这些都汗颜。现在遇到问题能向内找，看看自己在哪一点上没有做好，哪些执着没有放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了，有了正念，心里就会平静祥和。师父说，我们从正法形式中可以看到，过去那个一草一木都被那邪恶生命操纵着，几乎空气的粒子都被他们操纵着，你喘气儿都觉得困难，现在就不那样了吗？而且人都在觉醒，没有那么多烂鬼操纵人了，这多大变化呀。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在打印的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的这段讲法的含义。迫害最严重的那两年，只要一开机打印，立刻就要开始发正念，如果正念一停，打印工作就被邪恶干扰出问题，只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不让你去做真相资料。师父发正念的法未发表前，我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坏东西你不让我打印，我能听你的吗？我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我有师父保护我，你干扰不了我。后来我有时一面做打印工作，一面听法，在这当中打印机也出现过许多超常的事情，在打印中遇到的磨难实在太多了，但当你心性状态都很好时，打印机就会运转自如，一旦出现错误，打印机都会提醒你，它会自动的停下。我想这也是师父的一种点化吧， 由此可见，大法弟子做正式法的事，不是做常人的事。学电脑、学编辑、学打印等，都不是常人的技术。只要你心性跟得上，奇迹就会出现。刚开始时，我有一种依赖心，遇到问题就找孩子解决。时间久了，觉着这是一种执着，于是我就向孩子学习。打印机出现问题，自己学着拆卸，找出问题，尽量自己解决。慢慢的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修理技巧，避免了不断将打印机送维修点维修。抱着打印机在小区进进出出，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在师傅的加持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也修去了一些依赖心。过去出现问题，总认为是技术问题，没有找一找自己这儿存在哪些执着。孩子经常提醒我找找自己。师父讲，遇到问题向内找是法宝，我有深刻体会。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真的是冲着我们的执着心来的，千万不要放过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三，比学比修。资料点必须负责协调派发。多年来，本着明慧网提出的单线联系的精神，不管环境宽松也好，严酷也好，从不松懈，注意安全，也就保证了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损失。派发真相资料时，与其他同修接触后，总要就修炼中遇到的问题、不明白的问题互相交流切磋一下。当发现同修有某些执着，说的话不在法上时，首先想想自己是否也存在这个执着，而后善意地给同修指出，并用师父讲过的法理性地与同修交流，让其认识到自己的执着。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同修又不知道如何去解决或如何回复别的同修提出的问题时，我本着以法为师的原则，看看师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样做，并不是我要你如何如何解决。这样也可以使同修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避免把某某人作为榜样，也可以避免依赖心。什么问题都要站在法上去认识，真正以法为师。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协调员，这样一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解决，既节约了时间，心性又可以从中很快的提高。同修已不看明慧周刊，说学法就可以了。此同修三件事样样都做，还做得挺好。误在哪里呢？据我了解发现，我们这儿有不少同修看完明慧周刊不想放在自己家里。我就和贾同修说，请他跟与同修交流一下，明慧网是师父肯定了的，明慧周刊这几个字都是师父亲自写的，而且师父还在明慧周刊上签了名字。明慧周刊这几个字都有很重的分量，每看一期明慧周刊相当于参加一个小法会，看后对我们的修炼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们修炼的重要方面，一定要重视。如果看完周刊不想放在家里，可以还回来。我这样讲的目的是想让同修先看明慧周刊，再加上学法，希望他能够放下这个执着。一同修就这样开始看明慧周刊了。有一次我遇见他，他还说现在已经放不下明慧周刊了。有的同修在劳教所和洗脑班受过迫害，劳教所和洗脑班恶警或所谓的帮教用亲情友情来腐蚀大法学员，从而达到转化的目的，但是从邪窝出来后，有些被洗脑灌输的东西还是放不下，无形之中也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故磨难比较大一些，但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交谈中无意地说到劳教所的某某对他还不错，我就及时地给同修指出要去掉这个心，要否定他。邪恶黑窝里的恶警对你好，他不是真正的对你好，他是用友情为手段去完成所谓的转化指标，得到他的经济利益。他是真的对你好吗？是旧势力在利用他。师父讲过，没证完法之前的宇宙他就是那样，他不会因为没证法而自动变好。没证法他怎么能变好呢？ 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一定要否定它，否定旧势力，否则你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而且你有这些不好的念头，邪恶因素在你的空间场内留下来，会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磨难。邪恶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干扰你。通过相互切磋，我们都在升华，向自己的内心去找，自己有哪些方面还有旧的观念，人的东西没有扔掉。只有人的东西放下了，才有神念和正念，旧势力就无计可施。平时和同修的接触当中，从同修身上，特别是在讲真相、救度世人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有个同修讲真相、劝三退，做得非常主动，和世人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说出的话常人爱听，带着称呼和夸奖，把光盘或真相资料递到常人手里。讲完真相、劝退后，临走还道一声：“祝你幸福平安。”还有一位同修常和我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我一边坐着同修，另一边坐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这时姑娘问我到某某站没有，我们说还没到。按道理这是劝三退的好机会，可我就是张不开嘴。同修却隔着我主动地问姑娘：“你听没听说过三退？”姑娘说没有。在同修的带动下，我才给这位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姑娘下车后还冲着我笑。当我看到又一个世人被救时的喜悦，我也看出了自己与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方面的差距。向内找，我有常人的观念，抹不开脸，爱面子，怕别人拒绝，怕丢面子。可是你想没想，你在救人，你在履行你的誓约。口口声声助师正法，助师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什么叫助师正法？可是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呢。自己在和陌生人讲真相方面，确实应该很好的向同修学习，去掉人的观念和执着，加紧实修，多多的救度世人。我要说的话还很多，不可能一次说完。可以说自打修炼以来发生的事情和体会，真可以写一本书。当然我还有很多执着，如情很重、争斗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各种欲望等等，都需要在修炼中不断地归正自己。像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说的那样，遇到问题向内找，在神的路上，我要时时刻刻想着师父这句话。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正之处请给予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